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有些故事读起来不只是历史，更像是一种提醒。立于磐石讲述的是庚子教难中宣教士的经历，那不是安全的服侍环境，而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时代。上一集为你讲到赖教士记录下了他从安徽来到山西时感受到的中国南北方巨大的差异。进入服侍后，他发现现实存在的各样复杂情况比他想象的更多。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6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胡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是
山西境内赤地千里，树林稀疏，也和其他地区的肥沃富饶形成了奇特的对比。植被覆盖率低，应当是降雨量少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最大的原因。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民众体貌的不同，整体而言，他们比华中和华南的人高大黝黑，他们的衣服大为简朴，粗糙的食物包括水煮的面片、小米和其他杂粮熬成的各种粥，饭菜很少见到肉，全境只有区区的几条河，也谈不到什么淡水鱼。从品格特性而言，华北人和华南诸省的人也不一样，他们更直爽开放，较少隐藏自己真实的意思，与待人接物殷勤文雅极为客套的南方人相比更为直率。总体来说，我们会很喜欢我们的新家，住在这个短短两年前得由神的众多中西圣徒的殉道血增光添彩的省份，实在是一份殊荣。我们离开自己的宣教站平阳，向西南走了三天的路程，到了一个小山村躲避平原上的炎热。随行有一位老师，可以花很多时间与他探究中国经典著作中的深奥哲理。我们所住的当地人造的大房子是拆毁几年前购买下来的，我们脚下，也就是这套房子所建的悬崖脚下，坐落着一个小山村，曾是一个颇为富庶的地方，现在已经快被鸦片摧毁了。这一带种了大片的罂粟，一眼望去能望到一小片平原，然后就能看到树木葱茏的起伏的山脉。在看惯平阳光秃秃的小沙丘，烈日下枯黄贫瘠、目力所及颗粒无收的农田之后，这些绿色植被格外的赏心悦目。白天很热，但晚上可以吹到凉风，粮食的供给极其的有限，我们基本靠洋商的货铺度日。眼下 我们再谈一头山羊的价钱，希望能够弄到一些羊肉。鸡和蛋还是蛮多的，这里的山上到处都是鸡和野兔，但是当地人不知道怎么捕杀它们。你们可能会很有兴趣听到，1900年席卷山西全省可怕的迫害风暴之后，平阳教会的情况以及事工的概况。一方面，当地信徒的退缩造成困难；另一方面，很多人的坚定忠实带来鼓励，光明和黑暗交织，喜乐和悲哀并存，因此很难展现出一幅面面俱到的图画。想象一下目前的现状，教会的登记本和档案全部销毁，很多聚会场所只剩一堆废墟，最优秀的一些信徒死了，到处百废待兴，杂乱无章。在这样的关口，面对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让住进宣教同工们很难一下子理清思路。虽然很多人遗憾地在教难期间从地方官手里接受了被教牌，以否认信仰来保全性命，但是判断这件事时，必须记得很多信徒只是把领牌视作迫害期间的一个权宜之计，规避锋芒而已，内心仍对神保持正心，并在事后再度公开宣告他们是基督的跟随者。
你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立于磐石，让信仰经得起风浪，让心灵不再摇动。
请容我满心喜乐和感恩地转向故事的另一面，也就是那些坚定忠实的忍耐迫害，在很多情况下以至于死的当地会友。我们不断听到这段动荡时期的种种情形，诗歌本和新约圣经被藏到园子上、井底下、埋到土中以及其他的地方，免得被义和团全民掠走。平阳地区有13位会友被带到一座小庙，前额被刻上十字架。在一个福音之战，会友中有一位可亲的老人给我看他腹部结痂的刀伤，另一位60上下的老妇人双手因严刑拷打而失去了4根手指，还有一位韩师母，他的手也被打到连手掌都张不开了。尽管发生了这些不幸，但施工仍然在继续发展，我们有诸般的理由期待这个省份会蒙受甘霖般的祝福，由付出宝贵生命如此的代价来浇灌的土地一定会获得更大的丰收。大家希望到了秋季可以在不同的中心举办大型聚会，让信徒们集集一堂，彼此造就，教会得以在山西重新建立。我们不会急于成事，教会被筛的期间，删除不配成分的同时，也在洁净和增强那些全心全意和真心实意的信徒们。至于现在快速临到的饥荒，无疑百姓们将大大受苦。今年冬天，很多年老体弱之人会饿死。当地人说，在平阳一带已经有6年没有下过大雨了，粮食的价钱已是平常的3倍，且随着雨季将近仍无雨水而不断的上涨。官员和百姓都进庙向偶像求雨，但一无所获，井水枯干，供水也成大问题，伤寒和瘟疫肆虐。我听说有一位官员家里一度有5个人同时因伤寒病倒，很多情况下这种疾病是致命的，而且耕种和营养不良又使他们很容易得病。目前山西还算安全，官民皆都友善，听不到洋鬼子、外国狗之类的叫法便是一种明证，人人处处都以最友善的态度相待。当务之急是有工人能重新进入这些开放的门户，督管这些支离破碎的宣教站， 并继续推动事工。山西教会重建，其难点不仅在于在中国地区常见的迷信、刚硬、多疑、排外之中开展事工，更是在于处理重创之后的牺牲、背叛、苦难和伤害等等因素。重建过程中的两大难题，一是人，二是钱。人的层面，已经殉道的信徒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相对比较好处理。可是幸存者中的问题则较为复杂，有人坚持信仰，也有人彻底放弃，甚至局势和平后也不愿再进教会，更多的信徒则介于两者之间。
在凄风的日子里，唯有你为我挡寒意，正如同唇齿相依。在困苦的日子里，唯有你和我在一起，正好像形影不离。在软弱的日子里，唯有你常把我惦记，你的目光是那样关切。在失败的日子里，站起，跋涉中有你的身影，痛苦中有你的安慰，风雨中有你的同在，泥泞中有你的脚印。
多位宣教士的来信，让你我看到一幅复杂而真实的属灵图景。在庚子教难的巨大压力下，不同身份的人被推到极限，不同的选择也随之显露出来。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凄风的日子里，唯有你为我挡寒意，正如同唇齿相依。在困苦的日子里，唯有你和我在一起，正好像形影不离。在软弱的日子里，是那样关切，在失败